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电台节目哪家强不重要，实果实力哪家强才重要的，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啦。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呢，我可能就是如果将来生宝宝是女孩，我就取名叫佳佳，生男孩我就取名叫强强的彩彩，加强。这段时间啊，现在黄宏老师呢应该正在想怎么样把挖掘机的梗写进小品的剧本里，与此同时呢，冯巩老师也正在想把这个好心塞这句话到底该塞到自己的这个相声哪里呢。对啊，好心塞啊，今天是周六为什么还要上班，继续做一下，为什么这周周末只放假一天，而且这周只有一天休息的这个周末，你会发现啊，各大媒体却在讨论一周到底该休几天，想都不想去看啊，休几天，工作量都这么多。而且昨天呢是国际卖萌日啊，10月10号嘛，这么汉字写出来，为什么关键我才知道，如果我昨天就知道，我昨天就可以及时给大家卖萌了，不知道卖萌挣不挣钱，有没有比卖水果挣钱。哎，你说有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女性哈，说自己是女人呢觉得自己太老，说自己是女生呢又觉得自己太嫩，既卖不了萌又装不了嫩，又不成熟也没有女人味儿，学业又没什么结果，事业又一般般哈，又没什么特长专业，长得也就那么一回事儿。哎呀，我都不想往下说了。如果昨天去卖萌，不要在大街上卖啊，因为雾霾太大别人看不到。微信平台上阿鹏工作他说据说这个是昨天北京最佳的长短剧，就考验我英文啊，是浓埋重木两茫茫没商量 Green Town 千里昏黑 Everything's gone 纵使咫尺不相见尘满面 Sing sad song昨夜幽梦忽还乡，彩云南喝上醉心伤 ，Only tear down。还有就业，安得天下非安康，盼大风。Oh come on！ 以后除了这个英文昵称啊，英文段子我一律封杀。要不是这种雾霾天，哎哈哈哈哈！我在上海。哎，我看了昨天这个雾霾，全国的雾霾的分布图啊，我突然很庆幸自己在江南一带哈。如果我遇到雾霾天怎么样，我就真的是要呼吁放假放假，因为俗话说春困秋乏，就是秋天呢，大家总觉得就是睡不醒，尤其是生物钟到了周六的时候，而尤其是你过了上期节目不是说了嘛，过了漫长的十一假期，这么生物钟没倒过来之后的一个周六。所以起床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么一招，我每天我都会起不来的时候问自己哈，彩彩你到底还想不想成功了，我觉得这招真的很有效啊，我已经不想成功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觉得啊，就是有钱呢才会有幸福的生活，幸福呢是可以用钱买到的，钱可以买来爱情，买来梦想，买来舒适，买来安全感，我也只能买了安全套吧。而事实上呢，等你真正变得特别有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真的太对了。不是说的好像我特别有钱一样，那个大哥王振华就有钱啊，他跟我说，彩彩你别看我有钱啊，我可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每天晚上都幸福的笑醒。是吧，像马云啊，土豪马云的身家呢有1500亿，我一直都不知道1500亿是什么概念，直到就是旁边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1500亿就是马云啊分给13亿中国人，一人1亿，他还有1487亿。是这么算的吗？仔细想想马云好有钱。现在有一句新话，就是数学老师不是数学课是蓝翔老师教的，虽然我们不能做到真正的有钱土豪，但是我们可以装嘛哈，装的自己看起来很土豪，所以呢就在网上征集大家，就是怎么样看起来特别土豪哈。首先呢就是喝酸奶的时候不用舔盖子，想想很有道理是吧，你每次舔盖儿不，有时候人多舔盖儿不雅啊，也会拿那个酸奶管子在那个盖子上面刮两下舔管子， 怎样看起来很土豪呢？手机、pad 都不贴膜，吃泡面呢也从来不喝汤，买东西呢是要塑料袋的，还有就是洗发水快用完的时候呢不往里面兑水。大家还有什么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土豪的办法，可以今天节目下方的评论来留一留哈，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互动互动，如果没人留就不互动了。那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而是你挣钱速度太慢了。有钱真好哈，看着别人成双成对，自己呢还要拼命的在这做节目。有时候特别羡慕情人之间可以互相送巧克力哈，我呢就安慰自己没巧克力没关系啊，吃了反而还长胖。哎，但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情人之间送巧克力很正常，却很少见到单身狗买巧克力呢？为什么？穷不是，就是你特别没尝试，因为狗吃巧克力会死啊。如果你身边呢遇到一些单身的同学、朋友、同事啊，还是一定想办法尽力的去撮合他们，这样呢以后你会省很多份子钱。新技能 get 哈，就是他们如果在一起了，你就是媒人，你可能还得18个什么蹄胖还是什么东西啊？上海这边哈，好像中间人，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有时候长得不好看可能就会找不到对象哈，所以呢佳期就安慰我说，彩彩没关系，你会变漂亮的，人家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我就跟佳期说，得了吧佳期，你女大十八变，孙悟空72变还是只猴子，猪八戒36变还是头猪，你说我18变还有啥指望呢？一直觉得自己活得很惨啊，又胖又丑又矬又穷又矮又笨又衰，不过我相信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通过我的努力，慢慢我真的觉得自己朝好的方向发展了，我现在变得好胖好丑好矬好穷好笨好衰。那天呢微信平台有个朋友跟我说，男朋友怎么也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说我学历低，配不上他，就是博士生。他问我学历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跟他说，人家这个学历只是个借口，你总不能直接说他只是嫌你又胖又懒又笨又丑吧，这样子的这个跟他学历多不符呀，是吧？有道理哈。有时候呢在微信平台上呢会解答大家一些情感上面的问题，当然不会这么搞笑的解答了哈。像昨天的微信平台推送呢，我说了一个问题回复1010，这个就是意思就是大家问我的问题我给他回复1010，就是10月10号，那万一我10月20号还要回复就1020了。结果你知道吗，昨天我发完这个推送之后满屏都是1010101，大家在回我这个数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真的是我标题你错了吗？刘宁说，彩彩你现在是知心姐姐吗？小心以后变知心大妈。我要变不了知心大妈才怪呢，人总是要变老的嘛。改明我推一个喜马拉雅女主播年龄排行，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不是最老的，在佳期跟早安面前我还是十分有优越感的。这样出卖两个处女座的朋友对吗？而且我觉得情感专家其实还是比较好当的，比做段子好啊。就是解决任何感情问题呢，其实只要归根结底就12个字的建议，还能忍那就接着忍，忍不了让他滚。哎，各位你们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娱乐类讲段子的主播哈，是要没心没肺一点呢，还是要情感丰富一点啊？因为经常有朋友说，猜猜 你笑得没心没肺，喜欢你没心没肺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自己还属于就是情感丰富多愁善感那种姑娘啊，我觉得这样子我才能用感情把节目做好。而且很多朋友还问我，猜猜你平时生活中特别爱说话吗？想跟大家说，其实平时生活中我很少说话，甚至有点社交恐惧症，不敢跟别人说话啊，也不敢爆照啊。 有时候我也在想啊，怎么样克服自己的社交恐惧症，克服之后呢，自己也敢光明正大的爆照片了，见网友了，然后也敢说话了哈。然后朋友跟我说，你可以试一下 BB 霜，我说是吗？ BB 霜涂上会让脸变漂亮吗？这样就敢爆照了吗？他说不，这样你就可以整天 BB 个不停了。那我还要用 BB 机呢。哎， BB 机再 BB 啊， BB 机是这样子来的。我的好朋友佳期啊，其实也是一个有梦想的姑娘，她最初的梦想呢是做一个演员。她有一次跟我比一比，她跟我说她以前追梦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她说那个时候呢，她遇到一个导演嘛，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秋季遇到一个导演，导演跟她说，放心吧，你爸妈跟我是朋友哈，我不会害你的。可是一进这个酒店房间，这导演就让佳期脱裤子。佳期呢就是一想，哎呀，要拿到这个角色，那不得不就是含着泪，然后裤子脱了。脱了之后，这个导演看了一下，然后扔给佳期一个袋子，说：“我就知道你没穿秋裤，你妈提醒我让你穿秋裤哈。”是这样的呀，别想多哈，天凉了啊，大家注意哈，该加秋裤的加秋裤。
总有些人，他一开口就让你感觉到多少只草泥马奔腾在心中都不够。
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在没有一些网络重大事件啊，一些娱乐重大事件的日常呢，我们可能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稀疏平常的一些事情，或者身边的一些事情啊。就像上个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聊到一些就是屌丝啊怎么逆袭啊的一些事情。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就顺着上一期的节目，上期节目到最后呢就讲到了这个女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女人啊，用上期那么一点点时间呢还是聊不够的。女人分很多种啊，女汉子可能我们说的比较多，但是还有这么一种女人，就是表面跟内心有着严重的这个冲突。那这样说好吗？就是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的准则呢，要求女性就是一定要表现得乖巧，三从四德，有道德，但是女孩子内心也知道到这个年龄了会有一定那个冲突啊，或者是叛逆啊，冲突不对，应该是冲动，对。加上社会越来越开放哈，所以很多女孩你不知道她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表面上呢你也根本看不出来。今天微信平台推送貌似是最后一条，会讲类似的文章，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你会发现啊，原来就是小女孩是这么好骗啊。先讲这么一个女孩哈，是一个朋友，她去机场安检呢遇到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应该是跟家人去学校报到的，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嘛，她带的洗发水化妆品严重的超标，又不愿意托运，就和安检人员啊是又哭又闹起了冲突。结果安检姐姐呢就直接让她把包里的东西，就那些化妆品全部拿出来过检。她爸妈在旁边嘛，就当面就检查出了她包里还有什么香烟、打火机、杜蕾斯、润滑剂、挑担，剩下她父母在风中凌乱，让你闹你乖乖不托运你。不过你这些东西能在家里藏这么久不被父母发现也是极厉害的，像我不敢藏，不是买都不敢买。有一次子不语呢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他说他带他女朋友去开房，发现他女朋友呢对星级酒店内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又带他女朋友去 KTV， 发现他女朋友啊摇这个骰子，我跟你说这个字儿可烦。有一期节目我读骰子，很多听友说，你读错了，应该念头，那我读头子，很多人说那个是骰子，反正你知道什么东西就行了啊，六个面。他说他女朋友摇骰子那个动作啊，一个潇洒了得，他说他只能默默地把视线移向了别的地方。女孩儿这个一开始啊经验丰富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就是当你还在家里宅着上网啊玩游戏啊，这个时候女孩可能就已经开始有些初步的社交了啊，就比如说她逛街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比你在这方面要多一点。 他继续说，屠夫呢说，酒桌上呢玩真心话大冒险，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那种问题哈。问到一个漂亮姑娘，就问她最多一夜是多少次，这姑娘说六次，结果她男朋友呢直接在旁边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呀。结果这姑娘不加思索的回了句，不是和你。这多让人尴尬啊。阿达还说了一个，就是一对男女嘛，正在热恋当中。有一天呢，男的就问这个女的说，我是真的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这个女的说，当然了，你当然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了。哎，怎么你们男人都爱问这个问题啊？结婚之后怎么样啊？张萌说，一对夫妻呢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新婚之夜云雨过后呢，老公爱怜的搂着老婆感叹道啊，哎，咱们单位这么多俊男帅哥都追你，你怎么偏偏就选中我了呢？结果他老婆扑哧一笑说，呵呵，那么多人就你睡觉不打呼噜。还有朋友说，我家有呆萌小女友一枚，相处三个月都没越雷池一步。昨天晚上呢一起看电影，拉了下她的手，结果她就哭闹着说怀孕了，真笑死我了。为了让她相信她自己没怀孕呢，就是今天故意带着她去医院打胎哈。更搞笑的是，医生还真的给她做了一个打胎手术，好像是挺搞笑的哈。无心无痛说，问一个女生说，你把你的第一次啊给了你的前男友，那以后你拿什么给你亲爱的老公哈？结果这女孩回了她一句，技术技术，无言以对。这个事情就很矛盾啊。你说很多男生啊是希望自己将来娶的老婆是那种清纯的，从来没有任何污染的啊，那自己又希望自己约炮啊，或者找的女朋友，或者真正做的时候，又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是身经百战，又特别有技术，又不希望他像死鱼一样子哈。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反正我身边一个男生，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是说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嘛，我说要求，我说这女孩清纯啊，没个男朋友，他说不，我要那种有经验的。然后又补充一句，我又没打算跟他结婚。人心还深不可测。有个朋友啊，他被外派工作出去两年，回家之后他老婆呢都不跟他爱啊，他就怀疑他老婆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怎么对自己没兴趣，后来发现居然是虚惊一场啊，因为老婆他说里面有人了。该不该虚惊呢？沙洲一字诗啊，他说这个男生跟女生的这个经验问题，说你读小学的时候你的女神呢已经会接吻了，你读初中的时候你的女神吻技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你读高中的时候你的女神已经会摇床了，你读大学的时候你的女神已经变黑了，你大学毕业找工作奋斗的时候你的女神已经换过不计其数的床伴了，当你事业有成准备买房买车成家的时候，你的女神会出现在你面前，用幽怨的语气问你，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那层膜。我竟无言以对啊。我总结一下吧，这段话来自于一个追不上女神的屌丝的歪歪。如果问这么一句话啊，被老公劈腿了怎么办？这么一句话哈、啊，如果呢发到天涯，天涯的人会帮你把老公劈腿的经历全部扒出来，猫扑会直接给你人肉出小三儿。对了，现在人肉是犯法的啊，大家再去找我的照片啊，再去扒我的各种资料的话啊，我会告你们的。最近新出台的，改明儿把这个新出台这个新闻给大家发微信平台上。好，被老公劈腿怎么办？这句话啊，你发到知乎，知乎会告诉你应该先了解什么行为叫做劈腿。贴吧呢会说无图无真相，让你直接上照片好吗？豆瓣呢会陪你哭一会儿，然后问你约吗？微博会把你的经历编成一堆段子，朋友圈呢会给你一万个赞。世界上最不保密的东西就是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这是最不保密的东西。那最可能成为千古之谜的就是 QQ 上别人问你在吗，如果你不回，你这辈子都不知道他找你到底有啥事儿。 现在就是谁发我在吗，我基本上都不回，我可以装不在吗？与人相处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相信你看到的我，却相信别人口中的我。这句话我觉得用在一些女生亲戚能 get 上，你懂吗？就比如说很多朋友说这个彩彩你是不是真的很丑啊，彩彩你真的是一个这个穷矮矬的屌丝吗，我就会告诉你，哼，你不相信你看到的我，却相信别人口中的我。不过这好像是我自己口中的我，不是当真你就输了哈。来说说这什么叫做世风日下哈、啊？哎，世风日下就是古代时候，如果这两个人结婚了，但是结婚呢就是乱搞，搞在一起犯法，会下大狱，进猪笼。那如果你花钱啊，就是结婚了，你花钱呢去青楼却不犯法，人家为啥？人家青楼那叫做买卖。现在啊，花钱嫖妓那要下大狱，已婚男女乱搞没人管，对吧？还有什么微信陌陌的助长歪风邪气的？古代啊，古代你看这个古书写的是从上到下，对吧？无论书的好坏，你从上到下看，你读的速度快一点吧，看起来就像点头。现在就是写书啊，都是从左到右，不管文章怎么好，一读的快了就像摇头，好像通篇都在胡说八道似的。我觉得以后我都要设计一个那个微信平台的推送文章的屏幕抖动，这样你看我那个段子的时候会边看边你自己想那个动作感觉是在笑一样。你说社会的残酷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呢？答，给了一些人与他们能力不相匹配的欲望。哦吼，不是欲望太强烈，是没有人配合。其实约码这两个字儿，简单的两个字儿，就是对你晒照片最好的赞美。微光过说啊，新的微信呢推出了小视频，这个段子我也看到过哈，但是我没去研究这个小视频，因为他说这个小视频没有滤镜，没有美颜，没有瘦脸，没有磨皮，所以至今呢我看到都是风景、宠物、物品、手指、脚丫子什么的，除了会动的丑孩子，一个露正脸的都没有。那知道什么美拍啊美颜相机为什么那么火了吧，比韩国整容都厉害。一个绿茶婊，她的个性签名说，就算女人如衣服，姐也是你穿不起的牌子。结果下面赞的被置顶的一个回复说，就算再贵的牌子，试穿也是不要钱的。接下来分享绿茶婊速成手册，第一步，把生命中所有的干我屁事儿都换成你自己开心就好啦，把所有的干你屁事儿换成你猜，这样呢你就会由内而外的散发出安之若素、人淡如菊、岁月静好的质感。哼，心机能 get 不，我觉得我也要 get 一下哈，有时候不能让别人觉得我太汉子了。很多人一边就是在骂着这个绿茶婊多不好多不好，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希望能娶一个漂亮的姑娘啊。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问题在天涯上面，大概就是有这么三个女孩，你会选谁？第一个女孩就是没什么恋爱经验，跟你是第一次，然后也贤惠，也会持家，但是丑不拉几的。第二个姑娘呢，就是之前有过男朋友，同居过两年哈，相貌是中上等，但是呢性格又比较独立，脾气又不是特别好。第三个女孩呢，就是之前做过婊子，但是相貌确实中上等，还特别有钱，有车有房什么的。如果你怎么选哈，大家今天节目评论也可以说说你是怎么选的。但是我看了很多评论，很多人都说坚决都不选二，会选一或者三，可能一都不会选，事实上会选三。但是我觉得现实当中啊，可能二这样的女孩可能会更多一点，只是她可能没让你知道她跟前面男朋友同居了那么久。要不要告诉你们真相？爱，其实我觉得爱一个人哈，是不在乎他的这个过去，是这么说的哈。这个问题有点高度了，我们回头在微信上再聊哈。问朋友说你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个网上的女神哈，这朋友叫戒了，他说其实网上女神跟方便面一样，我说像方便一样就是等着被泡嘛，他说不，就是像方便一样现实和图片不符。罗俊他跟我说，这个公司，我们公司开会常选在一个大学院校周围的这个酒店，想这个 领导真是精明啊，节约啊，大学酒店便宜嘛。直到开会时看到几个哥们儿不停地摇手机，才恍然大悟，呵，这群禽兽，有这样好事也不共享一下。一朋友说，我今天收到一漂流瓶，这个女生问我多大，我说19，你呢？她说36，我说你是老女人啊。她说小朋友，老娘36D。她说我也没说我19啊，我说厘米啊。女的说好好，呵呵，那请我吃麻辣烫呗。就是来自一个屌丝的拜拜吗？你会发现中国人啊，总是说西方人太随便，第一次见面就能上床，但是西方人呢会说中国人太随便，上一次床就结婚。
落红不是无情物，人家这是第一次啊。
女孩之间啊，如果想要成为密友的话，需要很艰难很复杂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呢，要约着一起逛街，然后深夜畅谈，互相了解对方所有的情史，一起说别人的坏话，看同一部剧，知道对方爱吃甜的咸的，喜欢的颜色，讨厌的星座，最后分享自己淘宝收藏的店，这样才能成为终极的好朋友。而男生呢就不一样了，感觉他们只要是认识并有一个共同爱好，就一定能成为好哥们了，要在一起吃一起喝。女人之间的友情往往都是源于共同讨厌一个女人，终止于共同喜欢一个男人，而男人之间的友情呢，源于共同喜欢一个女人，至于他们俩互相喜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女孩呢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怕日不怕日，日不怕怕不日。怕不日的段子啊，净提供。他说晚上下班回家呢，看到前面一女的啊，屁兜里面的钱要掉出来，就一路跟着啊，盯着他屁兜看，跟着跟了好长时间，这钱就是不掉。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那女的冲我大吼，你他娘的结不结色了，老娘都围着家门口绕了好几圈了。就是想到很早之前一个段子，多大点事儿吧，我还以为是抢鸡蛋的呢。一夜激情过后啊，萝莉美眉的会说，哎呀哥哥，昨天晚上你对人家做了什么。妩媚型的就会说，呵呵，多美妙的一晚呀，好想再来一次哦。女王的会说，昨晚伺候的真好啊，这钱你拿着好好补补身子。女神的会说，昨晚咱们俩都喝多了呢。女汉子会说，放心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还是女汉子干脆嘛。那如果你刚认识一个妹子哈，妹子看着特别的内敛，怎么分辨她是真的淑女呢？不妨趁她不备，这么打她一下啊，稍微痛一点那种。如果妹子发出啊，哎呦，这种呢，就是确实是真的淑女。如果说我勒个去，我擦擦擦，这种的啊，那就是，算是新技能吧。这朋友说在欢乐谷坐过山车，别人家女朋友都说啊。老公好恐怖呀，我们家女朋友是，哎呦我操我操，插去呀。软妹子溺水，男生们的反应是，我来背她去医务室，我来背她去医务室，我会人工呼吸。这女汉子一溺水，男生们反应就是使劲陪她背啊，把她倒过来倒过来。子不语提供说，早上出门呢买早饭，听到小区保安说，最近小区呢一群人啊专偷女性钱包，听着怪吓人的，赶紧呢跑回去想告诉女朋友，跟女朋友说，哎我告诉你个大新闻。结果我刚一开口，看女朋友扛着一桶水站在饮水机面前跟我说，什么新闻？我说没事，小区来几个毛贼，你有空收拾一下。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逞强换那个桶装纯净水的那个桶，但是有一次没扛起来，然后桶直接全洒了，把脚砸了，以后再也不逞这个强了。一朋友的女性朋友长得特别可爱，性格呢比较豪爽。一天呢，她去换液化气回来，回来之后在楼下碰见了这女孩呢，说：“哎呦，被人甩了。” 我一定要做一个萌妹子。结果之后看到这女孩自己扛着液化气罐上了五楼。妹子啊，行动出卖了你啊。有一次我们家那个自来水管爆裂了，水就漫到我们家，漫了好多。我一看怎么办，没办法，一个人啊拿了好多工具，花了十来分钟就把这个水管修好了。修好之后呢，我就在想，其实有一个男朋友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可以在我修水管说帮我递一下扳手。小时候呢，可能是乱七八糟影视作品看多了，一直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呢可以做黑社会老大的女人。后来可能因为性格关系和姿色的缺陷，我成了黑社会老大式的女人。说一个女性啊，如果长时间的不接触男性，她的女屌丝气质会越来越明显，不仅坐着会抖腿，吃饭砸嘴，走路也会吊儿郎当蹦蹦跳跳，身边的散发着一种红烧牛肉面长大的人特有的生人勿近的鬼畜退散的气场，开始自称小爷，然后升级到老子大爷汉子，雌雄难辨，最后连周围的人都开始相信这样的人只适合跟女人在一起。云博说，之所以能看见一个女的女汉子的一面，是因为这个女的根本不喜欢你吗？其实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啊，你这么不敢直言说出去其实也不够女汉子的。拒绝男人四招：一借钱，二素颜，三素颜去借钱，四喝完酒素颜再去借钱。如果还追你，那真是真爱了哈，抓紧啊。你以为你双手叉腰小脚跺地就是撒娇了？告诉你啊，你双手叉腰小脚跺地那不是撒娇，那叫撒野。而双手叉腰小脚跺地胸部那么一颤一颤，那才叫撒娇。朋友说，有一天呢，他跟他女朋友去吃宵夜，回家的时候呢遇到四个流氓来抢劫，炮虎二话没说就往后退了10米，女朋友没动，流氓就对他说，哟，遇到个胆小的。炮虎说，揍你们需要我吗？话没说完啊，胖虎那个黑带女朋友已经动手了。当时啊，胖虎拿出手机赶紧给女朋友拍照发朋友圈，他说，彩彩，这就是我对我女朋友百依百顺的原因。我顿时理解了。静说，女汉子的本质就是，男生为什么不追女汉子，就是因为如果对她流氓了就会被她攻她下面使其不举，所以男生都不追女汉子啊。但是女汉子可以保护她呀，比如说刚刚讲的哈。张志恒说，那天在练跆拳道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打实战，那个女的突然来了一腿，瞬间那个男的捂住她的某东西下了场。莫奇说，每次看到女生发一句话我就陷入沉思，这句话就是，我就是要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女生。这句话已经出卖了你是女汉子了。其实女汉子就是啊，除了每个月会来大姨妈，其他时间都不太像个女孩。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永远都是一副我什么都不需要的样子，久了狗都会绕着走。所以既然要逞强，何必怕孤独？有时候呢有一点点依赖心啊，小鸟依人一点啊，表现得离不开谁一点啊。男人往往是需要你怎么样，经常夸你好棒，我爱你，我需要你。其实这三句话往往这个男人就不会怎么离开你了啊。兔兔说，彩彩，我刚才关窗户手指甲碰劈了，还好不是中指，于是我立刻拍下来，上面不规则形状以证明我的清白，表示作为一个知道太多的女汉子压力很大呀。我十个指头都没有留指甲怎么破呀。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些有男朋友的女孩子会去做美甲了，把指甲弄长长的了。黑妞说，有个女的长得好可爱，好萌好呆，让我好想去泡她，才刚想走过去，才想见啊，老子是女的。优雅颓废说，看着棱角分明的肌肉，越发觉得这段时间没有白练。老妈突然进来看了我一眼又出去，然后又进来了，瞪着我怒吼，你一个20多岁姑娘撞得跟傻小子似的，谁他妈娶你啊。 说有时候特别想谈恋爱，但是一想到呢，哎，我脸上皮肤不好，他要是亲我就会看到了，他搂我腰就会发现我隐藏的肥肉了，一起吃饭就知道我饭量像个汉子了，平时捧个手机刷微博，我操，他就知道我是笑的有多神经病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单身好，不过想着我有这么多毛病根本就找不到对象也释然了。妞，你与众不同。他说有一个经济适用女的一个新标准，其实大家可以努力朝这方面靠啊。身高1.58米到1.69米，体重43到58，胸围 B 到 C 罩杯，相貌看起来舒服，性格温和，不拜金，不花痴，小闷骚，专科以上学历，包括全日制，自考成教，月薪2000到5000之间，会洗衣，会做饭，有责任心，有同情心，谈吐得体，知书达理，对爱情始终不依，不离不弃。我觉得这些也挺难的。前面一段说到这个绿茶婊，这段说到女汉子哈、最后用郭德纲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啊，真女师姐不如老骥从良。这怎么是总结？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家的一个就是价值观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呢，我们一小段什么之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来互动一下。
女生不随身带面巾纸，就等于男生吃饭不主动付钱。
互动问题就是电台节目哪家强？上一期节目猜猜果冻就说，听完了问题来了，电台节目哪家强？然后这句话现在深入人心是吧？不干西瓜说，想吃水果哪家鲜，网上过原搜天天。女神在喜马说，彩彩看我的植入广告，水果要问哪家强，天天果园寄胸糖，水果质量哪家强，天天果园不撒谎。彩彩你要不念我就不喜欢你了，今天我死去脑细胞，特别赞啊。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哭泣坏人会笑。这个昵称他说，彩彩我是一个无好少年，不赌博，不喝酒，不打架，爱吃水果，天天果园，爱听段子，猜猜。最终梦想说，谢谢彩彩，我正发愁中秋去亲戚家带什么东西的时候，听到推荐的天天果园已经下单了，不知道物流给力不，应该挺给力的吧，第二天就能到哈。悠悠说，彩你知道吗，最近刚开始听你节目，结果今天老公给了我一张天天果园的票子呢。真的吗？这么好的老公，以后一定让他多给点啊。还有 A 姨说，哎呀，听了节目今天第三天，结果终于忍不住把天天果园网页点开了。谢谢大家大力支持啊，所以我不得不来鲜果网购天天果园，
鲜果网购
天天果园。
有时候想植入广告也是想的挺费劲儿的，也谢谢大家帮我想这么多点子，比如给我回复这么多哈，谢谢。来看一下大家的其他评论。先弄多着小丸子说呢，说一直在播客上听一年了，喜欢彩彩的声音，不像别的主播嗲声嗲气。哎，其实人家有时候也很嗲的好不好，这么说我说我没女人味儿。他说其实我也好想做主播，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那就加油吧，现在自媒体时代啊，确实可以圆人人都想做主播的梦想。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有时候想自己就是抓不住时机，比如说特别羡慕70后的人啊，可以就是有钱买了房子啊，能炒房啊。我特别羡慕就是毕业比我早几年的人啊，完了可以开个淘宝创业啊。而其实觉得自己也是最幸运的，哎，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了自媒体哈，可以在播客上面给大家带节目。微微一笑说，剩女的悲剧就是好男人多数是丑的，英俊的男人多数很坏，又英俊又好的男人多数搞同性恋，又俊又好又正常的男人多数已经有老婆，不英俊但是好的又没钱，不英俊但是好的又有钱的男人多数以为你很爱他们是为了他们钱。是这个是悲剧，但是你仔细想想，可能自己没有到达相应的层次和相应的圈子，所以你觉得周围男生可能都不太好。这个背景有点问题，是因为我的那个播放器给坏掉了，我临时换了个播放器啊，所以音量没法推。大圣我爸说，我坚信以下几点，我会变瘦的，会变瘦的，会变瘦，你全是你会变瘦的。其实秋天真的没关系啊，穿得厚。你秋天了，我觉得自己心放下了很多呢。现在女人说，好希望有一个让我朝思暮想念念不忘，日渐消瘦消瘦消瘦瘦瘦瘦瘦。以前说过哈，大家都想变瘦嘛。 林浩言说网上真的有虚拟恋人啊，现在人什么都想得出来，而且你去看那个虚拟恋人介绍，我跟你讲啊，我是真的去看了，特别搞笑。他除了就是你可以就是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类型的恋人之后嘛，他会告诉你就是你还可以体验就是三妻四妾还有后宫成群的这种服务。三妻四妾可能就是三个美女陪你聊，然后后宫成群呢就是六个以上的美女建个群然后一起陪你聊。我觉得这倒是挺好的啊，有时候我在想自己有如果真的无聊了可以去买一个这个虚拟恋人的服务，然后自己假装自己是个男人然后叫个女人体验一下同性恋的感觉，这样真的好吗？或者哪一天主播做不下去了，可以去虚拟恋人的店里去争一下，说我说我想就是看能不能在你这儿应聘一个工作，倒是还蛮挣钱的哈。风霜说，仔仔人家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你胖了吗？佳节要看哪个家了哈，一般这个佳节对我来说呢，就是在家过的节。就这一个人啊，有时候懒得做饭，其实你别说吃多少哈，那就看在哪个家过的。如果在父母家过的这个节的话，父母做饭嘛，端到跟前又不运动，肯定会胖哈。自己在自己的小窝的话，那就懒得做饭，应该这么说。孤独庸俗说，彩彩时差没倒过来，录节目的时候边录边打哈欠，这种慵懒的感觉，彩彩是不是又胖了？你们这么关心我身材吗？才是采访才说，彩彩我们家穷啊。就是装不起网线，没有 WiFi， 我就用流量下载完了你所有的节目，结果我发现还不如安个网线来的实在。哎，我家其实一直都没有安 WiFi， 只是装了一个网线用电脑嘛，然后也自己一直都没怎么用智能手机，直到后来知道有了喜马拉雅，有了这些客户端，还有网上的一系列的网络收音机，然后我才觉得特别有必要换一个智能手机，然后再装一个这个 WiFi， 啊，把家里这个就是路由器换了。也是去年的时候才换的。莫说菜菜，你跟我妈神同步，今儿个打电话跟我妈，十一回去补，结果我妈说9月2号记得给外婆打电话，重阳节。刚把那边纠正，这边你又来了，就是说我十一前的那一期求摆那期节目是吧？啊，我已经把那个九月这两个字给删掉了。反正二号应该不会错哈。拉桑说，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干着工作呢？我投骰子，一二三继续干，四五六就不干了。你还不如抛硬币哈，正面继续干，反面换家继续干，如果竖起来不干了。一米阳光说，彩彩就像手机，拿着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突然有一天忘记手机，总觉得少了什么。十一七天不见，好想呀。其实这七天我有偷偷出现哟，我很快乐，其实不快乐。说上期你问大妈们，就是有力气跳广场舞，去公交车都站不住哈。我能告诉你吗？其实大妈跳累了，所以公交车上才站不住。她坐公交车去跳广场舞呀。雨翼说：“彩彩，我跟我媳妇儿喜欢听你节目，以前听有些人说听着听着就怀孕了。昨天我们真的在听你节目的时候，媳妇儿说我也去测一下，结果真坏了。我想说，治疗不孕不育哪家强？你别说你媳妇儿了，就是我。”我不说了，说多都是泪哈。几个月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到底是叫佳佳好呢，还是叫强强好？我一说，我从过年就开始说自己这个事儿，什么时候个结果呀？无法显示名字的彩彩本人考研狗，在下载收听一期政治音频之后，最后结束语竟然是你的声音。本节目由喜马拉雅提供，感觉你无处不在，瞬间觉得落差好大。你这个还好啊，我在APP Store 上面看喜马拉雅的这个下面评分嘛，有一条就是喜马拉雅真垃圾啊，每条声音后面都有一个本节目由喜马拉雅提供，能不能去了呀？啊，老子正在听催眠音乐呢，都快睡着了，突然来这么一句话，直接吓醒。我当时看到直接就笑死了。那这首今天的这个最后放的这首音乐哈，是听友 TMAL 他说的是，哎，上期你放的是这个人的歌啊，我好喜欢，能放他的这个歌吗哈？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就随意搜到的哈。如果能意外的就是让你听到喜欢的背景音乐，我也特别开心。大家有这个好的背景音乐，还有好的段子要推荐的话哈，要分享的话呢，发送到微信平台上面，微信平台号码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采是采访的采。今天段子提供的人挺多的哈，有吉良先生，有 范否的法医预备役考研同学，有健身葡萄、维克多刺猬、饥荒妖龙、幻灭妖僧、还有绿袖子，这些是段子手，周易大人，这些都是哈。提供段子的朋友有我是你的镜子、羽翼、埃菲尔铁塔，好奇怪的名字。好，谢谢大家推荐段子。那具体咱们节目的文字稿微信平台上也是有的哈，如果万一真的谁没有读出来，那也抱歉了哈，不知道你们心都是好的。好了，祝大家今有一天周末愉快咯，就这样，再会，下期我们再见，拜拜。对了，在写节目介绍的时候呢，发现今天背景音乐没办法告诉大家了，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嘛，自己的播放器给坏掉了，坏掉之后现在打不开了，音乐呢也都在播放器上存着，然后都是英文啊日文的，抱歉了哈。
我看作业一分钟，然后手机吃醋了，我就哄了手机他一个小时。你听别的节目，我也会吃醋哟。